第七十篇受对付四。我们读创世纪中雅各的记载时，需要记得整本圣经都是生命的话。圣经包含教训、故事、预言和预表，表面看来多半与生命无关，但是整本圣经既是那是生命之神的话，我们就不该把圣经的故事仅仅当作故事。我们必须仰望主给我们看见所有故事中所启示的生命的意义。今天大多数基督徒把创世纪中的故事仅仅当作故事，忽略了其中所启示的生命。很多人年轻的时候，他们喜欢听圣经的故事，雅各和约瑟不该视为四个分开的个人，在生命的经历上，这四个人乃是一个完整的单位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我们也已经蒙了拣选和预定。在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身上，我们看见生命经历不同的方面。只有把这三个人连同约瑟摆在一起，我们才能看见完整的生命经历。我们看过，雅各需要约瑟来使他完整。新约清楚的启示，我们已经被预定做神的儿子，甚至做神君尊的儿子。所有的儿子都要成为君王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圣徒甚至要和基督一同作王，在国度里管辖列国。在亚伯拉罕或以撒身上，我们看不到君王之分，即使在雅各身上，我们也看不到君王之分。这乃是在约瑟的身上清楚地启示出来。在创世纪末了几章的时候，全世界是在法老的统治之下，但法老不过是个傀儡，当时实际在地上治理的乃是约瑟。约瑟既代表雅各，实际治理地的就是雅各。雅各借着他的儿子约瑟来治理，约瑟是雅各生命治理的一面。所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的经历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经历。这种对神的经历开始于蒙拣选，而完成于君王职分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启示，神创造人的目标，要人照着他的形象彰显他，并有他的管制权来代表他。虽然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到属神的东西，但在他身上我们没有看到多少神的形象，并且无论在亚伯拉罕身上或以撒身上，我们都看不到神的管制权。即使在雅各身上，我们也几乎看不到神的管制权。神的管制权是在约瑟的身上看到的。在雅各同约瑟身上，神的形象和管制权清楚地启示出来。自从雅各称为以色列神的王子，他的名字包含了神的名字。在雅各变化过程中有神的名字，因为雅各已经真正被变化成神的形象，在他这人里面就有神的彰显。雅各有形象，而约瑟有管制权，因此他们是一个完整的单位，彰显神并代表神。我们如果要看见这一点，就必须得着属灵的光照。我们都需要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不仅读圣经的故事，并且能从其中得到知识。我们要在这些故事中看到生命的光，并因其中所启示的生命所得着滋养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我们看不见多少神的对付，在以撒身上，我们也看不见神的对付，因为神从来没有对付过以撒。以撒只是爱吃，照我们的意见，没有人会同意这一点。我们会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一直对付我？你为什么不对付以撒呢？以撒甚至为着美味出卖你的祝福。在创世纪27章3到4节，以撒对以扫说，往田野去为我打猎，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，使我在未死之前先给你祝福。今天如果有一位弟兄这样做，我们会说，弟兄，你不该这样做，这太属肉体了，太属世界了。但以撒并没有因为做这件事受到责备。事实上，以撒虽然盲目错误的祝福， 神却尊重他的祝福。这清楚的指明，以撒并不代表受神对付过的生命，雅各的一生才是代表受神对付的生命。一次又一次，神不让雅各过去，神一直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身上。在创世纪29章，雅各到了拉班家后，就被摆在变化室里。我们看过以撒、利百加和以扫联合起来迫使雅各逃离他的家。以撒简单随和，不善于辨别，这是他的性情和特性。然而利百加却聪明灵巧，善于管理，他是个很强的妻子和母亲，管理整个家。哥哥以扫很不机灵，但他体格强壮。这三个人联合起来成为一对，把雅各赶走，逼迫他离开他慈母和父家。雅各看见他的表妹拉结时放声而哭，由此我们知道雅各在旅途中受了苦。雅各曾经非常寂寞，他来到拉班家以前所经历的一切，这就是神把他送进变化室。在创世纪29章，雅各进入了这一个变化室。神主宰的领雅各遇见拉结和拉班。雅各行过漫长的旅程后，来到一个地方，认为是他舅舅拉班所居住的地方。圣经没有说雅各从一地到另一地探寻正确的地方，没有。圣经说雅各只来到一个地方，并且立刻发现那就是拉班所居住的地方。雅各在井旁和一些人略略交谈后，就遇见了他舅舅拉班的女儿拉结。这是神的主宰，来的是拉结而不是利亚。我们知道这是神主宰的安排，因为在创世纪28章15节，神应许雅各说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并遵守他的话，归正雅各的脚步，带他到拉班所居住的地方。然后神带拉结在井旁遇见雅各。在创世纪24章13到32节，以撒的仆人遇见利百加和拉班。这里雅各遇见自己的拉结和拉班。在此我们看见神主宰的手。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人，你如果相信你是神所拣选的人，就必须相信凡你所遭遇的都是出于神主宰的手。无论我们过去所遭遇的，现在正发生的，都是出于神。千万不要对你的环境不满，你既然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人，你的定命就在神的手中，你的目的地就在神的指引下。你会进入教会生活不是偶然的，乃是因着神的手，他已经拣选了你。我们不仅在神的大拇指下，更在他的整个手中。什么时候你要对付一样东西，你会把那东西紧紧握在手中。我们不要害怕在神的大拇指下，因为这是你在他手中的记号。我们只要说赞美主，我在他的大指拇下，并在他的手中。我们乃是今日的雅各，我们都在神的手中。当雅各告诉拉结他是他父亲的外甥，是利百加的女儿，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。在创世纪29章13、14节，拉班跑去迎接，抱着与他亲嘴，领他到自己的家。然后拉班对雅各说，你实在是我的骨肉。拉班是一个政客，雅各和他同住一个月后，他认为雅各对他应该很有用，就说，你虽是我的骨肉，我岂可白白的服侍我呢？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。拉班是在想如何抓住、扣住并利用雅各。在创世纪中，没有一个人比拉班更精明， 甚至雅各也不如他。雅各虽然精明，但神更精明。神似乎说，雅各，你很精明，但我要预备一个比你更精明的人。拉班不是偶然出生的，他是照着神的预备出生的，目的是要变化雅各。外科手术在手术室进行之前，很多工具都要预备好。同样像弯刀一样的拉班是为雅各预备。拉班似乎对雅各说，你不该白白的服侍我，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。深爱拉结的雅各对拉班很诚实，他说，我愿意为你的小女儿服侍你七年。爱情常常使人盲目并愚蠢。当我读雅各的故事时，我说，雅各啊，你实在是太笨了，你不该说你愿意为拉结工作七年，你应该说你愿意工作七个月。像雅各这样狡猾的人怎么会这么愚蠢呢？因为他爱拉结，不惜任何代价要得着他。然而雅各也相当聪明，他知道如果一提短期受雇，拉班不会同意这项交易。因他恐怕失去拉结，所以提议为拉班工作七年，好得着他的拉结为妻。这样长期工作不是一件小事。如果我是雅各，我会先提议工作七个月，然后关于时间长短再和拉班讨价还价。拉班很贪心，剥夺他的外甥七年。圣经没有说七年满了之后，拉班叫雅各来，告诉他娶拉结的时候到了。不，乃是雅各向拉班说，日期已经满了，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，我好与她同房。雅各似乎说，拉班，我的七年已经满了，我的妻子在哪里呢？我已经为你工作，现在你必须把我的工价给我。拉班非常精明，他摆设宴席，请齐了那地方的人，然后将利亚送来给雅各，雅各就与他同房。宴席是在白天，结婚却是在晚上。那一晚，拉班欺骗了雅各，把大女儿利亚替拉结给了雅各。第二天早晨，雅各发现拉班欺骗了他，就说，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我服侍你不是为了拉结吗？你为什么欺骗我呢？雅各很不喜欢眼睛没有神气的利亚，他爱生得美貌俊美的拉结。雅各向拉班抱怨，拉班就说，大女儿还没有给人，先把小女儿给人，在我们这里没有这种规矩，你为了这个满了七日，我就把那个也给你，你再为她服侍我七年。拉班的确是一把弯刀，虽然如此，雅各还是同意这项交易和安排，受拉班欺骗，为了他所爱的妻子拉结，整整工作了14年。神主宰的手在这环境里面，雅各爱拉结，但神主宰的手使拉结离开他。雅各没有为利亚劳苦一天，利亚却当作附加的礼物白白的给了他。在此我们看见，神会让你得着你所爱的，但你得付代价。你所爱的总会使你付出很多，因为除了给你这个之外，神还要给你一个附加的。神似乎说，雅各，你爱拉结吗？我会将它给你，但你必须付代价。你付了这个高价以后，我还要给你一个附加的，这个附加的乃是照着我的旨意的。拉结是雅各照着自己的拣选和偏好而有的妻子，但利亚是他照着神的观念和旨意而有的妻子。这在创世纪49章31节得到证明，那里告诉我们，雅各把利亚葬在麦比，就是埋葬亚伯拉罕、撒拉、以撒和利百加那个奇妙的洞里。请注意， 葬在那里的是利亚，不是拉结。神是一致的，在他眼中，一个丈夫只有一个妻子。神不承认拉结是雅各的妻子，因为他是雅各偏爱的，利亚才是雅各真正的妻子。神除了给雅各他所偏爱的以外，还教了他很多功课。同样，你是为主做工的人，也许喜爱有某位弟兄做你的同工，但那位同工是你照着自己的偏好选择的，不是神照着他的旨意选择的。我们的神是大的，你如果要你的偏好，神会说，好，我会让你得着你所偏好的，但这是我给你的一些对付和变化，教你一些功课的好机会。至终，我要将我所拣选的，你所不喜欢的人给你，做你真正的同工。神将利亚给了雅各，雅各爱他吗？可能不爱。创世纪29章31节告诉我们，利亚被恨。首先，利亚被拉结所恨，然后被雅各所恨。雅各无疑是受了拉结的影响。有人教导说，神从不让我们有自己的选择，这教导不正确。神会给你有你自己的选择，但是神会随着你的选择，你会受到若干的对付和变化。雅各的两个妻子在生孩子的事上增进，这种增进把雅各放进火炉里，使他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拉班的两个女儿和他的两个使女，这四个女人使雅各的生活艰难。如果雅各没有偏好，他会只有一个妻子，但是因着他有偏好，至终他得了四个妻子。正如我们所看过的，他所拣选的妻子拉结不是他真正的妻子，他真正的妻子是他不喜欢的利亚。因着拉结和利亚之间的增进，他们的两个使女庇拉和希帕也给了雅各做妻子。这四个女人成了捉弄雅各的一对。我们比较雅各和以撒，看见以撒非常简单，他没有偏好，只接受临到他的人和事，所以给了他的是最好的妻子利百加。以撒的势力并不复杂，但雅各的势力很复杂，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偏好。虽然如此，雅各有自己的偏好，他也在神主宰的权柄下。不要轻视自己，说我真恨自己，为什么不生得简单一点。相反的，你该为着你的复杂赞美神。主啊，感谢你没有把我创造成简单的人。主啊，赞美你，我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人。你有没有这样感谢赞美过神呢？不要说，哦，我为了过去所犯的错误难过。甚至你的错误也在神的主宰之下。今天我们许多人若从来没有犯过错误，我们可能今天不会在召会生活中。赞美主，我们的错误把我们带进了召会生活中，为着神的主宰，我们敬拜赞美他。我每逢读到拉班欺骗雅各，就会发笑。在所有人类的历史中，恐怕可能从来没有一个做丈人的跟女婿开这样的玩笑，只有在圣经中我们才读到这样的事。那天晚上，雅各梦见得着了他所拣选的，但天一亮却看见他所得着的不是他所喜欢的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主宰。然后除了利亚和拉结之外，另外两个妻子也给了雅各。雅各必然不想娶四个妻子。所有结了婚的弟兄们都能做见证，一个妻子就够了。但雅各不再有拣选了，四个妻子给了他， 对这事他不能做什么，他被他们完全包围，不再有自由去做想要做的事。有一天，雅各的大儿子流便在田里去寻找蜂家，拿来给他母亲利亚。根据雅歌7:13，蜂家表征爱情的果子。拉结想要这个蜂家，利亚说，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？你又要夺我儿子的蜂家吗？拉结说，那一夜利亚可以得着雅各，用以交换流便的蜂家。到了晚上，雅各从田里回来，利亚出来迎接他说，你要与我同寝，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家把你雇下了。雅各失去了他的自由，他像排球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。雅各在这样的困境中，因为他的妻子在生孩子的事上彼此增进。我们读雅各的故事，必须为着神这样的主宰公平和刻意敬拜他。雅各爱拉结不爱利亚，但那被恨的利亚给他生了4个儿子，被爱的拉结却不生育。创世纪29:31说，耶和华见利亚被恨，就使他生育，拉结却不生育。利亚虽然被恨，却在神眼中蒙恩。当利亚生第一个儿子流便的时候，他说，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。利亚第二个儿子叫西面，这名字的意思是听见。生了西面以后，他说，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，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。利亚的第三个儿子叫利未，这名的意思就是联合。当利未出生的时候，利亚喊说，我给丈夫生了3个儿子，他必与我联合。创世纪29:35告诉我们，利亚又怀孕生子，说，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，因此给他的儿子名叫犹大，这才停了生育。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。生了这4个儿子以后，利亚所能做的没有别的，只有赞美主。拉结见自己不能给雅各生子，就嫉妒他的姐姐，对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雅各听见这话就生气说，叫你不生育的是神，我岂能替代他做主呢？你想雅各在这种情况中会有很多享受吗？不，他一直受困扰。拉结于是把他的使女庇拉给雅各做妻子。神在这件事上也是主宰的。庇拉生了2个儿子，一个名叫但，意思是深渊，另一个叫拿弗他利，意思是我的争斗。但出生的时候，拉结宣告说，神生了我的冤，也听了我的声音，赐给我一个儿子。神有没有为拉结表白呢？只有神知道。但照拉结的领会，神已经为他表白。当庇拉生拿弗他利的时候，拉结说，我用大能的争斗与我姐姐争斗，并且得胜。利亚看见拉结的使女生了2个儿子，他似乎说，倘若拉结能够把使女给雅各，我为什么不能照做呢？我也要这样做。利亚于是把他的使女希帕给雅各做妻子。他给雅各生了2个儿子，加德和亚瑟。加德的意思是万幸，亚瑟的意思是快乐。加德出生时，利亚说万幸，亚瑟出生时他说，我快乐啊，因为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。从好的一面说，利亚是幸福的，因为他自己给雅各生了4个儿子，又借着他的使女生了2个，他想他是快乐的，众女子都要称他为有福。在希伯来文，快乐与有福两个字根是相同的，因此快乐的人就是有福的人。这是利亚的观念。神又给利亚2个儿子， 以撒迦和西布伦。以撒迦这名的意思是故今，他出生的时候，利亚说，神给了我故今，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。利亚在深处，他必然想，以撒迦的出生是因为他用流便的封家向拉结雇了雅各。这进一步指明这些女人之间的真境。西布伦出生时，利亚说，神后世我赏赐我，我丈夫必与我同住，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。利亚似乎说，我不要雅各离开我，我要他和我在一起。在这记载中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雅各妻子之间的真境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拉结自己还没有生过孩子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年度的表。雅各到拉班家约在主前1760年，结婚约在主前1753年，八年以后生了约瑟。在神主宰的手下，拉结不生育，一直过了八年没有生孩子。然后神给他一个儿子，他给他取名叫约瑟，说，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。约瑟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增添，指明拉结要神再给他增添一个儿子。六年以后，便雅悯出生，他的愿望得了成就。生便雅悯对他是非常艰难痛苦的经历，并且是拉结付出他生命的代价。拉结临终时生了便雅悯，拉结给他起名叫便厄尼，他的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。便厄尼的意思是忧患之子，何等有意思，雅各给孩子改名为便雅悯，意思是右手之子。在圣经中，便雅悯是基督的预表。首先，基督是便厄尼，意思就是忧患之子，但至终他成了便雅悯，就是神的右手之子。拉结生了两个儿子，但在生第二个儿子时，他失去了他的生命。这就是说，雅各用他的爱妻为代价，得着他最后的儿子。这些经历就像许多把刀，把雅各切碎。雅各爱拉结，但是拉结不生育。生了约瑟以后，拉结盼望有第二个儿子，他的愿望得以成就，就是以他的性命为代价。雅各爱约瑟和便雅悯，在他十二个儿子中间，他们是他最爱的两个。雅各虽然得着这两个儿子，但神不让他同时有他的爱妻拉结和这两个儿子。在以下的各章，我们要看到雅各因为约瑟和便雅悯受了多少苦。在这一切里面，雅各一直在神主宰和变化并对付之手的工作下。当我们读这几章，真是何等的有意思，并且看到其中所包含的生命又是何等的有帮助。虽然这几章的圣经似乎很长，却包含许多滋养我们的东西。当我们越思想雅各的记载，我们越体会我们的记载和他是完全一样的。在神的眼中，雅各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。我们今天乃是在神手下的雅各，因为神现今正在我们身上要完成他变化的工作。我们为着他主宰的权柄的手感谢他，为着他变化的工作感谢他。不管我们的情况、环境和遭遇如何，我们总是在他变化的手中。赞美主。